我发现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们在唱诗的时候，希望把手这样举起来啊，对，挺好的啊。这个但是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举手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手心朝下啊，这个是不太妥当的啊，因为在教会的传统。从旧约的时候就开始，祭司们给祝福的时候是手心朝下，意思是说这个祝福是从上面而来的啊。但是我们在底下的话，我们就应该手心朝上，我们接受这个祝福，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许多的教会有这个传统，就是手这样摊开来，手心朝上。但是我有记得很多年前，我到西安去做一个短宣的时候，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我看到一位姐妹，那么她这个到最后接受祝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传道人给祝福的时候，她是两个手这样，因为她坐一个椅子在那里，坐在那里，手这样朝上。我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这样子？啊，对，可以手这样张开来。他说，我们以前的家庭教会啊，挤得不得了，那个凳子一个个这样挤的，没有办法张开啊，只能我朝上。他说，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就是这样朝上。对，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在那个教会一连讲了3天的道，每一次他都手心朝上，对，非常的感动。OK，好，那么今天我在讲道之前呢，要向各位先介绍一下这个人。诸位，如果你知道这个这些最近发生的事情的话，你就晓得这个人叫做 Charlie Kirk，这是他的英文名字。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年轻人啊，他31岁，他快要32岁，就在上个礼拜，那么他呢在犹他州的一个大学里面做跟学生们有一个互动的这样子的这个不能算辩论吧，就是一个讨论，对。结果呢有一颗子弹从远远的地方射过来，打中他，把他打死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只能怪我这个见识非常的狭隘哈，我不常上网去看这些新闻，但是这件事情却在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都造成相当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原因呢？原因是这个人第一，他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第二，他为主做见证。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决定把他这一生奉献给主，让主使用。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在年轻人当中，在校园里面，特别是大学的校园里面啊。然后呢，强调一点，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家庭啊，让美国人所有的全世界人，从美国人开始，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所强调的那个家庭的价值。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强调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样子的婚姻，对，那么非常非常有效果。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跟川普总统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宗旨是合适的，所以呢，有许多的听他这样子辩论改变心意的人都投了川普的票。所以他在这个另外一党的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敌人啊，所以到最后呢，就有人把他杀死。我心里面很沉重啊。刚刚我们看到，在美国，在最近，就从去年开始，就是从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烈的一个回转，美国的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去这段期间，特别是在上一个总统执政的时候， 美国下滑的速度太快，快到惊人的地步。我们先感谢主，现在看到有一个回转的趋势，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忽然发生这件事情。那么我把它叫做现代的寻道者，他是一个寻道的人。那么这个就在前天，他的遗孀就是他的夫人在全国的电视上面讲了一段话。那么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他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还有一个只有1岁多。对，那么他的遗孀站在他平常做这个直播的时候那个椅子的旁边讲了一段话，讲得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这个他的丈夫所开始的这个运动叫做 Turning Point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啊，这个。回转点啊，对，turning point 转折点啊，转折点啊，他说会继续下去。他说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我们的往前面走的速度任何缓慢下来。他说他会继续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3岁的女儿问我：“Daddy 哪里去了？”她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回答我的女儿。”她说：“我就跟她说：‘她说 Daddy 跟耶稣出差了，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他。”哎呀，我听到这以后，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这真是一个爱主的一对夫妇。我们为他们祷告。好，我们现在低头，我们现在就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你把这样的一位弟兄，为你寻道的一位弟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心里面非常的震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的仇敌真是朝着任何一个我们所不注意的机会来攻击我们。祝我们在这里心甘情愿的跟我们的主讲，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虽然不懂为什么你容许这样子痛苦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必有你的美意，我们衷心的希望，我们弟兄的死，我们弟兄的血，能够唤起美国更多的人，能够回到家庭里。这个家庭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求主继续的纪念保守这个 turning point 这个运动，让它能够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作用，让人回到主的面前。你也纪念 Kirk 弟兄，他的2个孩子只有3岁跟1岁，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求主纪念保守，看顾他们一生，让他们在恩典当中长大，继续他父亲的遗志。带着这个火把往前走，求主纪念，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主。刚刚讲到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最近有人问我们这个教会啊，对于同性恋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就跟他讲，我说同性恋在圣经里面。绝对是一个罪，啊，不止一个地方，好多的地方，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很明确的说同性恋是一个罪，上帝不喜悦的。但是神爱罪人，所以我们也应该爱这些同性恋的人，我们不应该排斥这些人。 我自己有，以前我有实验室的时候，假如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是谁，我是一个退休的老教授。我以前在有实验室的时候，我实验室里面有两个人，两个女的，两个学生，他们就同性恋，他们隐藏了很久的时间，后来我不知道什么的机会，我们知道了。我从来没有，我这两个人我都跟他们传过福音，他们都不愿意。我相信他们不愿意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基督徒对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一直是秉承的一个信念，就是神爱罪人，所以我虽然不支持他们这样的生活的方式，我巴不得他们悔改信耶稣。但是我在我的日常跟他们的关系，以及还有对他们的教导，绝对没有任何的歧视。那么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还发表了一篇非常高分的文章，他是第一作者，所以他非常的感谢我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保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厌恶罪。但我们爱罪人，啊，我们包容他们，不是包容他们的行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走正路。好，那么这是今天的开场白，开场白讲这么久。好，主最近呢给我看到一件事实，那就是呢我们的。腓立比书第二章6到11节，我来读，你们听一下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以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他就是耶稣哈，他呢是最高的，他不但有神的形象，而且是跟神同等的，所以他有最高的地位啊。但是呢，他却虚己，而且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降卑了，啊，所以从一个高的地方他降卑，然后呢，不光降卑而已，他还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还舍弃了他的自己的生命，然后这段后面，假如我们光读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话，那么这个福音就没有完全。必须要还要后面这一段，然后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底下我们就不需要再读了。所以你看到一个这个步骤哈，最高降卑舍弃，然后再升高，看到没有？这个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所以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就是高升。降卑、舍弃、再高升，这是我们神自己做的事情。就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要讲这个。然后呢，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忽然间发现我们人的光景有非常惊人的类似。等一下我们再告诉你为什么惊人的类似，我们人呢所做的行为非常相像。OK，好啊。耶稣是最高的高升，因为约翰福音开宗明义第一章的第1节跟第2节就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假如你读到这里，你不晓得道是谁的话，你往下再读一点就知道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就晓得，哦，原来第一章第1节跟第2节讲的那个道，就是后来变成肉身，肉身意思是 是这个要吃饭要睡觉的这个身体，这样的一个人，真正真真实实的一个人的耶稣啊，所以道就是耶稣。那么有人这个觉得奇怪，怎么用这个道这个字呢？道在原文里面叫 logos，logos 希腊文的 logos 什么意思？话语的意思，话语啊啊，我们人为什么要说话？有些人自言自语啊，对，说给自己听的，他真的是说的等于是白说，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们一般人讲话的话，是希望对方听到我的话，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是一个表达的方式，是不是？就表达自己的方式。为什么圣经上面把我们的耶稣基督说成是一个话语，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呢？啊，很简单，他就是神派来我们人间，要把神的爱表达给我们所有的人看到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工具啊，说的不好听就是工具，但是他派来的这个却是神自己。那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了，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不止一次的说我与父原为一，然后他后来又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这些从这个表面的意思来看的话，就非常的矛盾啊！怎么从天降下，怎么还在天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对不对？然后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又跟父原为一，那么这又是爸爸又是儿子，而且还是同一个人，这不是很奇怪？这是让人家想不清楚的，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啊！其实啊，我把它叫做无穷大中的有限，这是个无穷大中的有限的一个奥秘啊！圣经常常用奥秘这两个字啊，为什么是奥秘呢？就是你开始的时候想不通，我们用人的角度是想不通的，但是你换一个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哦，原来完全 make sense 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怎么从神的角度看呢？我们神是一个无穷大啊，我们一般人想象我们这个天呢、啊、是就是一个自然的天。哎呀，这是非常大，大的不得了，非常伟大。但是圣经上面讲的这个神，它不光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天，自然的一个伟大，它是有位格，位格的就是说，它像我们人一样，有人的性情，还有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神是这样的，哇，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神呢，是这样一个无穷大的神，那么他呢？愿意要来到人间变成人，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神是什么样子，要具体的彰显给我们人看，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叫道。第二个目的，那是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为我们的罪付上罪的代价，就是替我们上个十字架。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两个最重要的目的。那么也因为它就是无穷大，所以无穷大里面出来一个有限，天上仍然有一个无穷大，所以他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因为他来到人间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有手有血有肉的一个有限的人，但是天上仍然有一个无穷大，所以说他因为他跟他的本质就是那个无穷大，所以说他可以说他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因为他原来就是那个无穷大啊。所以说这样子了解的话，就完全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位格是非常非常的宏伟的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强夺的意思就是坚持的意思。你想想看哈，假如神来到人间的话，哇，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人不能够想象神怎么会来到人间，这是第一。第二，假如他来到人间的话，他应该是要什么，用一个什么的样子？他了不起，应该是至少出生在王宫里面，然后长大是一个威风 无比的一个王，对不对？但不是，他没有坚持他与神同等，反而怎么样？反而谦卑，变成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人啊，我们等一下再看。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他先是地位非常高，他自愿的降卑， 好，耶稣地位与神同等，是最高的地位，是最高的高升啊。好，那么他降卑，他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人的样式，那就不用讲了。四本福音书里面讲的太多太多。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讲了些什么话，然后他做了一些行了什么神迹啊，那就太多了。你去到福音书里面看的话，那就讲不完了啊。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那我今天就只有讲两件事情，你看到他怎么样子变成一个非常卑微的人。第一件事情，他为门徒洗脚，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要上十字架前的一个晚上，就是在最后的晚餐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诸位知道啊，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这个耶稣基督啊，假如他是一个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的话，那么他吃一顿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就照着这个当时的宗教的仪式啊，就吃这个晚餐就罢了。但是他又是完全的神，所以他知道第二天在他身上要发生什么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他要在一个活活的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知道十字架是两根木头啊，对，很大的木头，对，一个活活的人。左手一个钉子穿过去，右手另外一个钉子穿过去，然后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穿过去，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人就立起来，挂得高高的，非常的痛苦啊！而且因为身体的重量很重的关系哈，所以呢，人这样垂下来，所以呼吸不容易啊。所以你如果要呼吸的话，要用两个脚的力气站起来，你想想看，那个两个脚被一个大钉子穿过去，在要撑起来的时候，那个血肉骨头跟那个钉子这样磨的，那个痛苦啊，锥心的痛。这样情况之下，他要立起来，吸一口气，累了再下去，要再吸气的时候，又要再锥心的痛，要再吸一口气，非常折磨，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个刑罚，十字架这个刑罚，你如果看罗马帝国的历史的话，大概前后啊，就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差不多实行了100年，后来就废掉了，因为实在是太残忍。我心里面想，我说，耶稣神的儿子要来到人间，要为我们的罪死，就算是要死在这个一个包下，或者是在什么被石头打死，或怎么样的，怎么会一定要用十字架这个刑罚？而且他早不来晚不来，刚好在那100年的中间的时间来，他就早来了晚来了都不会用钉十字架死。就算来的话，他如果不在罗马帝国来，如果他到好比说来到中国。其实啊，来到中国大概更糟糕。我们整人的方法太多了啊！对，这个今天肖雄夫没有来，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我的历史老师哦，他可以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发明的这种刑法，简直是吓死人了。对，这个让一个人慢慢的死，叫凌迟处死啊，凌迟就是慢慢的死，不会让你痛死得痛快。让你经历非常多的非常痛苦，才最后才咽气的，这个是十字架是凌迟处死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可怕。所以他为什么要死得这么惨呢？其实啊，十字架看起来他非常惨，但是还不是耶稣基督他经历十字架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身体上面的痛苦。以及人对他的羞辱都还不是最痛苦的事情，他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是他跟天上的神彻底分开。那么他既然是神自己，他怎么能够跟神分开呢？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圣经说他跟神分开是有证据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痛苦得不得了，大叫：“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跟神分开，为什么让他分开呢？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一个十足的人，然后他能够背负所有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罪，担当在他的身上。所以挂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个100%的罪人。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为我们死的，他最大的痛苦是跟神分开，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他洗给门徒洗脚，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穿一种拖鞋一样，就是像凉鞋啊，像这样的鞋子，就很容易就脚就脏了。要去这个吃一个宴会啊，吃个饭的时候，通常都要洗脚。耶稣基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他有12个门徒在吃那个晚餐，他一个一个为他们洗脚，这样，然后呢？他就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啊。那么这个榜样呢，是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彼此洗脚。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彼此服侍啊。看到对方脚脏了，我们应该去帮他洗脚，而且是很谦卑的。你知道，这个是画家画的哈。你看，耶稣基督是跪在地上，这是彼得哈，彼得给他洗脚，是非常谦卑的，像一个奴仆一样，像一个奴隶一样，给他的主人洗脚，是这样的。啊，讲起彼此洗脚，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教会啊，每一年有一个晚上。就说是叫做叫做什么什么祷告，反正就是一直祷告要过的午夜，就是代表怎么样，我们祷告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快到午夜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已经糊里糊涂了，不像因为很困了，对，忽然听到，因为祷告的时候有人在台上面分享，听到台上面分享，你们我们要彼此洗澡，哎呦。我是什么人传这样异端呢？后来信息一看，哇，是一个香港来的弟兄，哎，原来他说是彼此洗脚，广东话就变成洗澡，要感谢主啊，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这样的榜样。好，我们耶稣基督呢，要过一个非常清贫的生活。有人要跟随耶稣，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他说：“狐狸有洞，狐狸是在地上的啊，它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是说，你跟到我，加入我这个福音布道的团队啊，当然很好。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啊，我们今天晚上要睡觉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在一个野外啊，找一棵这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找一棵树，靠着那棵树就过一夜。他过一个这样赤贫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完全可以不要这样做的，但是他心甘情愿的过这样的生活。他舍弃了自己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刚才说过，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刑罚。耶稣基督自己知道不知道呢？当然知道。他吃过最后的晚餐以后，他就带着门徒，就到一个地方叫做橄榄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压那个橄榄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压橄榄的机器的地方，叫克西玛尼。克西玛尼就是压橄榄的意思，对吧？他到那里去，为什么到那里去祷告？因为他要去从他那个吃晚餐的地方。到克西玛尼还蛮远的一条路他要走过去，还是晚上不容易走。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大概门徒跟耶稣基督常常在那里祷告，所以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经有这样的描述： 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杯是什么？这是苦杯啊！啊，我听过一个讲道，说是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啊，有4杯葡萄酒要喝，是葡萄。就葡萄酒啊，就是这种红颜色的哈。那么这个最难喝的一杯就是第四杯。那他们做逾越节的时候，纪念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啊，说这个受的这些经过啊。那么最后这一杯呢，是最苦的一杯啊。那么并不代表这个杯里面的酒是苦的，不是的，杯里面的酒仍然是一般的葡萄酒，但它的象征的意义呢？是向主愿意跟主讲，我愿意受苦，愿意喝这杯苦杯。那么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这个时候啊，他喝的这杯已经不是光是一般的逾越节的那个仪式里面的那杯酒，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自己就是那个献祭的祭品。我们做献祭的时候，要把一些祭品摆在那个祭坛、祭桌子上面，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以前这个祭神的时候，同时摆一些什么鲜花、水果啊、什么等等那里，对不对？哎，犹太人他祭的时候，通常都是用牛羊的肉啊摆在那里。为什么犹太人要用这个牛羊的肉呢？原因是因为啊，他这个祭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你如果要用这个牛羊的肉要摆在那里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先杀死这只牛或者羊，对不对？那么什么意思呢？就说该死的原来是我，现在呢找了一个没有罪的牛跟羊杀了以后替我死，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犹太人的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时间未到。这个观念是比我们中国人还清楚的，要报是一定要报的。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做这么多的恶事，该死的绝对是应该是我。但是现在呢，我们杀了一只羊，代替我们摆在祭坛上面，代替我们死了。所以这个代替是我们。这个福音的这个神学的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代替。对，那么圣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个牛羊的肉啊，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象征啊。当时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讲的献祭那些所有的那些牛羊，都是预表将来要替我们的罪死掉的耶稣。所以耶稣。那些牛羊的肉摆在祭坛上的肉，是预表将来要来的耶稣。所以，耶稣啊，他自己知道非常非常的痛苦。他马上，那这个是最后的早餐，晚餐的时候，第二天他就要上十字架，那么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有人的软弱哈，他就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有个很重要的两个字，然而，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哈，这个然而的祷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通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跟神讲一连串我们希望神能够为我们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大概90%以上的祷告都是这样啊，主啊，我明天要考试了，要 A 哦。A minus 都不行哦，A 哦就要 A 哦，常常提醒上帝哈，对，那么这是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的祷告，对，好一点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主啊，我知道另外一个同学他一向是成绩不好，所以呢，他这次考试一定要拿 A 哦，如果不拿 A 的话，拿个 A 他可以 average 下来。恐怕还可以过关。如果达不到 A，他恐怕就要不及格了，就要 fail 掉。主啊，你成全他，这是为别人祷告啊。然后到最后再为自己祷告啊。这个是 还相当不错的祷告。这种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当中已经很少了。但是，神纪念这样的祷告啊。我们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什么？他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要受极端的痛苦。他有人的软弱，他说：“倘若可行，你把这个杯拿走。”他一个然而的祷告，然而怎么样？高举神的权柄，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曾经唱过一首诗歌，可是我准备这封信息的时候，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那诗歌。我就找到那个诗歌的话，我就会请你们带我们唱。我找不到那个诗歌，是什么呢？就是一位这个写诗的这个作者啊，他一定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啊。对，他在痛苦当中写这首诗歌。这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我虽泪流满面。”但愿主的旨意成全。这是一个受苦的一个基督徒，在他痛苦当中，求神能够把他这个痛苦拿走，但是他却说：“我虽泪流满面，但愿主的旨意成全。主的旨意要我这经过这种痛苦，我愿意的。”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祷告吗？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要照你的意思，让你的意思，让你的旨意成全。我如果必须要经过这样的痛苦，我愿意受这样的痛苦。所以，有人的软弱，但情愿舍己，只愿父神的旨意成全。所以，十字架这是非常这个血腥的一个图画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哈。这个圣经上在腓立比说，我们刚刚读到的，因为主愿意经过这样子的一种非常低的不能再低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呢，神就把它从最低的地方把它高升。这我们不再读了哈。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Every knee shall bow, every tongue shall confess, Jesus Christ is Lord." 耶稣基督是主。这首诗歌其实非常短。我知道有些教会他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他们一定唱这首诗歌。哎，唱的时候是大家唱的泪流满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每一个膝盖都要跪下来，每一个嘴巴都要张开，称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主。而且这些人不是少数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人。我相信我们的 Charlie Kirk 弟兄，他没有知，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要寻道，我相信他不知道。但是，他寻到了，他献上他自己的生命。而最感动的人呢，是他的太太那一番讲话，没有任何的抱怨，他那个讲话没有抱怨了，也没有说这个自由派的人，他把我丈夫杀死了，我们要打回去，我们要报仇，一句话都没有讲，只不过是说我丈夫生前。他所立下来的志愿，愿意把家庭的价值，这种传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家庭的价值，要传出去。他说：“我们不会停下来，我们会一直往前走。”这是我非常的感动。好，耶稣近前来对他说，对他们说，这是对门徒说：“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卑微到不能够再卑微，死到程度不能够再比十字架的刑罚再糟糕的这种死，他就这样子死掉。 所以他已经在降低降低，舍弃已经不能低的不能再低了，然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然后他是耶稣基督为主，是所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他了。哎，对不起，那么他就应验了但以理书里面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到一位像人子的，就是这个异象当中看到一个像人子，就是这个人是个人的样子啊，神没有样子，只有人有样子。看到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临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是神的面前啊，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耶稣基督就应验了但以理书里面看到的这个意象，他是让各国各方各族的人全部来敬拜他，他得了所有天下最高最高的权柄，不能够比这个权柄再高了。好，我刚才说过，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这种高降卑舍弃然后再高这一个程序也发生在我们人身上。我们看看哈，第一，大家很熟悉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哈，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可以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的丈夫也吃了。这个是讲到上帝创造的亚当跟夏娃以后，给了亚当夏娃一个界限，就是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人的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人却不能够让自己的自由没有界限。那么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界限，怎么？这个园里面有一棵树啊，叫做能够辨别善恶，或者叫智慧树，别的果子都可以吃，就这棵树上的果子，有人说是苹果哈，我们圣经上没有讲是苹果，只是说一个树，对，就不可以吃。那么我记得我在福音班讲过这一段圣经哈，我说这种象征呢，可以是一个树的果子，也可以在地上画条线的，你这一边你都可以去，你就不能够超过这条线。一样，这种象征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造我们的主是高于我们的，我们不能够跟他同等啊，非常的不幸，亚当跟夏娃就愿意要跟造他的同等。你看我们的耶稣基督啊，都不与不把他与神同等作为强夺，他就不坚持。你看到没有？耶稣自己本来就是神，他应该跟神同等，但是他变成人了以后，他就不坚持他那个神的地位。这是耶稣跟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对比啊！你看到没有？啊，亚当跟夏娃他就不甘为作为一个被造的，他想要跟被造他的神一样有智慧，所以呢，他就吃了这个果子，吃了以后呢，就果然有智慧，眼睛一亮，他圣经上面说他眼睛明亮啊，对对，这个我有一个表弟，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这个表弟很调皮，常常有鬼点子啊，对，怎么样去调皮，他每次有个鬼点子，眼睛就一亮。你没有看过这种眼睛一亮的人啊？这个鬼点子来了，对啊，这个那眼睛一亮不见得是好事啊，代表他这个有一些他自己认为有趣的或有智慧的事情来到他的脑海里面。好，所以人呢就不满于自己被造的地位，想要与神同等。好了，结果他就吃了，吃了以后他果然就有智慧了。 他果然就要决定他自己要做什么了，对不对？你看，这是不是一种被高升呢？只不过是这个高升呢，是他自己做的，他自己使自己高升，跟耶稣基督的高升不一样。耶稣基督的高升，第一，他本来就是神，所以他本来就高。但是亚当夏娃本来就不高，本来就应该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不愿意，他自己把自己高升。虽然两个都是高升，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实质是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好。要自己按自己的标准来定善恶，不要用神的标准啊！这个今天太多了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同性恋这个问题，那他们用自己的标准嘛？那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对，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啊！就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说，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做的。台湾是同性恋是合法的。对不对啊？我们陈弟兄从台湾来的，是吧？我在台湾的时候是不合法的，那后来不晓得是几曾何时就变成合法了。对，而且听说台湾是在亚洲的各个国家当中第一个让同性恋是合法的。那么就现在今天在美国，同性恋也是合法的。我刚刚讲的，我实验室的那一对这个学生，他们后来就结婚了，他们有结婚证的。所以，人都想要用自己的标准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我就做了。你没有资格来批评我，你不但没有资格批评我，你还要应该要拥护我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这是今天的这样的说法。这种高升就把自己高升，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罗马书是这样说：“这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因为这个想要把自己高抬，便跟神同等。虽然是亚当跟夏娃啊，这里说一人啊，这基本上是讲亚当。原因是因为上帝颁布这个果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所以这个命令是颁给亚当的，所以亚当要承受这个责任啊。所以圣经上面说，所有的这些罪是从一个人，就是亚当进到我们人类。所以呢，死呢就从这个罪来。这个死什么意思啊？死在原文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啊。亚当夏娃吃的这个果子以后没有死，因为他夏娃活到几岁不知道，亚当活到930岁，所以吃的时候没有死。那是什么意思呢？死是分开的意思，是说他吃的那一刻啊，他们跟神的灵，神是个灵啊，亚当夏娃也有灵，他们的灵跟神的灵分开了，所以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两个虽然蹦蹦跳跳，还会讲话，还会走路，还会吃饭的两个人，但却是两个死人，因为他跟神的灵分开了。所以圣经上面强调，一定要 born again，就是重生啊！你听过没有？我们基督徒常常讲重生，born again，重生。重生就是什么呀？意思说我们已经死了，还要再复活，要重新把这个生命拿回来，这叫重生。那么这个重生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从我们的耶稣基督那里拿到我们的生命，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够重生。OK，好，死就临到众人都犯了罪。好，这个犯罪以后啊，这个圣经上面写的非常多的细节，非常奇妙。但是我常常这个觉得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哈，他为什么写那么多的细节哈？这个一定有神的美意啊！你看他这个细节怎么样啊？他说："这两个人吃犯罪了以后，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有一件事情，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 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没有吃这个果子以前，他们本来就是赤身肉体的。但是吃了果子以后，忽然间发现这个赤身肉体不妥当。以前没有不觉得妥当啊，没有这样的感觉。哎，现在有这个感觉，觉得不妥当，所以是怎么样呢？在犯罪以前，赤身肉体是人坦诚相待，无所隐藏。但是眼睛明亮，人开始用自己的标准定善恶。犯罪以后，赤身肉体成为人的羞辱。那么他们解决罪恶的方法，这个羞辱的方法是什么呀？是遮盖。他没有悔改哦，你看到没有？他怎么遮盖呢？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家有一棵无花果树，对，它叶子挺大的，对，他拿这个无花果树就编了一个裙子一样的哈，对，就遮住自己的羞耻，编做裙子，啊，那么是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啊，但是呢。上帝用什么方法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帝也要遮盖他们的羞耻，但是上帝的方法跟他们的方法不一样。上帝用皮子，你知道用个皮子，这个皮子是动物的皮子，对不对？就代表他一定要杀死那只动物，是吧？是一个无辜的动物啊。杀死了以后，用这个动物的皮子做衣服来遮盖亚当跟夏娃的羞耻。这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然后用他的宝血作为我们罪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救恩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人一犯罪以后，你就从上帝的作为当中就显示出来，就有预表，对，好，所以做皮呢是要杀死这只无辜的动物啊，预表耶稣要牺牲自己，用宝血遮盖罪人的丑陋。大家都知道我的英文名叫 Leaf，对不对？所以我的名字叫黄叶啊。对，黄叶子啊，我信主了以后，我就常常想，这个是不是要改个名字？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跟亚当夏娃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用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吧？那我呢，也一样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跟亚当一样。那么信主了以后，是不是要改个名字呢？我就想，是不是改黄皮啊？这是笑话哈。好，你看啊，人第一次摘这个果子吃了以后，用非常人为的方法把自己告身了。上帝不喜悦，而且这告身以后，人带来一大堆的罪恶啊。最后呢，就有洪水。来，这个惩罚人类，只有诺亚一家八口存活下来。那么这一家八口存活下来，他们又繁衍很多的后代，这些后代当中又开始犯罪，而且犯罪犯的很奇怪的罪。这个我想啊，我今天如果要犯罪，绝对不会犯这样的罪。什么罪呢？你看，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字，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哇哦，要盖一个塔，要通天，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方法，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巴别，所以这个塔叫巴别塔。人再一次的把自己告身，看到没有？用很人为的方法把自己告身，是他说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看到没有？哇，很厉害啊！这个巴别塔建巴别塔，为了要成名，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其实啊，跟我们这些教授没有两样。我们希望发高分 paper 是吧？也要成名嘛。 也在建巴别塔。你知道还有没有教授？只有我们两个。哎呀，真的是哦，仔细想想看，人要犯罪，这个是一个有形的塔，但是我们常常要建一些没有形的塔，一样要把自己搞深。所以从此人落在深深的罪恶当中，而且这还是洪水审判之后发生的事情啊，你看到没有？就没有汲取那个洪水的教训了。这个时间离洪水不远了，又开始犯罪，又开始做同样的这种愚蠢的事情。这是画家想象，这巴别塔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我相信不是。为什么道理？这个塔建的不能够，第一，这个不能算通天了，这是人在这里啊，只不过比人的高度高个10个人的高吧，大概。这没有真正通天，这是第一。第二，你盖到这里就已经歪歪巴巴的，这个再往上盖肯定要塌掉了啊。对，不过那个时候已经了不起，能够盖个十几层的啊，已经没有塌下来，已经了不起了。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砖头，知道怎么样做砖。你看这个了不起，砖要烧出来的哈，这个有些这种建筑的工艺啊，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到底是有的啊。好。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罪人当中啊，居然有一个人，他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的，意思是说，离亚伯拉罕当初出去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差不多1000多年吧，恐怕2000年都有。对，所以是后来回头看到亚伯拉罕当初出去是被神召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一个地方叫乌尔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离巴比伦不远，这巴别塔就是巴比伦的啊，对，不远。但是他在那里日子过得很舒服啊，他有为家为业，有牛羊什么都，这个产业很多啊。但是神要他出来，而且他没有告诉他你要去哪里，意思说你走一步算一步，我你走到什么地方，先在那里，然后下一步往哪里走，我再告诉你。哎呀，这我们人也不希望这样的 instruction 啊，我们人就希望怎么样，一眼就看到底啊，我们知道将来的地方是怎么样，我们人希望这样，但是上帝就不这样子做，然后呢？他带来到迦南地，就是他上帝就是从他乌尔那地方千里跋涉到的迦南这个地方，他那里安家了。然后呢，神居然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就在我指示你的山上面，把他献为燔祭。你这个燔祭什么意思啊？我刚刚不是说过吗？祭坛上面要有肉。要有这个牛羊的肉，这是个人呐、啊，他要把他儿子杀了，摆在祭坛上面，哇，这简直不能够想象。我们的神居然要他的忠心的仆人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亚伯拉罕居然就做了，而且是要走3天呢，因为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叫别示巴哈，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南部。他要走3天的路程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今天的那个圣殿的地方，那个地方听说就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地方。这3天他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在思考：哎呀，我真的要这样做吗？而且这个儿子很宝贝啊，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得的这个儿子。那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老年得子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已经生不出来的时候，居然能够生个孩子，这是神迹啊！这当中最大的神迹还不是亚伯拉罕100岁，最大的神迹是给他生这个儿子的，他的老婆啊，叫做撒拉的，90岁了。居然还能够生怀孕生一个孩子出来， 那当然都是神迹哈，这不能想象的事情。对，然后居然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儿子亲手杀掉，哇，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结果他就真的是这样子做，而且更不能想象的事情，这个时候的以撒就要杀了这个儿子，已经是一个 teenager。解经书上说他大概十三四岁，十三四岁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对不对？啊，这个。居然他的爸爸要把他绑起来，绑在一大堆的柴火上面，因为叫燔祭，燔祭就是说杀死了以后还要用火把它烧掉。哇，以撒被绑起来摆在那个柴火上面，难道以撒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再笨，他最后被绑起来摆在那柴火上面，他应该知道。但圣经上面没有说他反抗，所以我发现以撒的信心也是很大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父子两个人信心都这么大吗？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上帝曾经告诉亚伯拉罕，我相信亚伯拉罕也告诉以撒，他说：“我要就是要让你亚伯拉罕经过以撒。”不是经过其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不是从以实玛利哦，要一定要从以撒这一支下来，要怎么样？要有许多的后代，要后代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以撒那个时候才十三四岁，大概还没有结婚吧，杀掉了，以后怎么会有后裔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说了：原来亚伯拉罕深深的相信神的应许绝对不落空。我虽然亲手把儿子给杀掉，上帝会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个信心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而且最震惊的事情是以撒也相信了。以撒没有反抗，结果就在那举起刀来要杀的时候，忽然间天使发声了：“Stop，停下来。”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确没有爱惜你的儿子，胜过于爱我，所以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只公羊。那个羊啊，有那个角的，对，你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公鹿哈，对，有那个角的，它缠在那个树枝上面，跑不掉，那个就是上帝给你预备的，你把那只羊给杀了，然后呢，用那只羊作为你献祭的，所以以撒没有死，所以亚伯兰通过这个信心的考验。亚伯兰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叫信心之父的意思是说，他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效仿。好。再经过很多年很多年以后，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以后，你看哈，我们人自己把自己提高，不管是摘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也好，建巴别塔也好，都是用人为的方法把自己提高，结果呢，却把我们自己事实上陷在罪里。神的眼睛里面，不但不看我们是高的，反而看我们是低的，而且。都要将来要受审判的，不得了的。但这个时候，神自己来到人间，要准备要替我们这些非常不堪的人，赐给我们一个拯救。耶稣来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是神的儿子，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他说：“你们如果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听起来非常的霸道， 但事实上，为什么只有经过耶稣才能通到父那里去呢？因为只有耶稣上了十字架，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方法到神那里去。所以，你如果要到神那里去，你必须要通过耶稣，也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实在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重生。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我们，我们都是死人。但是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出死入生，再生第二次，就是重生。就是死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是肉身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就生两次，第一次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第二次，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在等我们，这次是生第二次，叫重生。但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要死两次，为什么？当你肉身死了以后，将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还要跟神永远分开，再死一次。所以基督徒是死一次生两次，不是基督徒，是生一次死两次。然后我们这些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就被称为基督徒。这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的。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啊，意思说我们愿意效法耶稣的教宗。耶稣的教宗什么教宗？是十字架的教宗。所以初代的基督徒也愿意降卑在神的权柄之下。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就跟那些官长这样说，意思说我们随你便，你要怎么处理我都可以，但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要顺服。神不能够顺服你们。初代的基督徒为主殉道，这是画家画的。在罗马帝国有一个王叫尼禄 （Nero），他听说非常残忍的迫害基督徒，这是罗马有名的竞技场嘛？啊，对，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有这种残荷。你如果到罗马，这个地方去的话，你看到它有那个竞技场的那个废墟哈，你看到它的规模很大，然后就把这些基督徒摆在这竞技场当中，然后呢，这竞技场底下就有狮子出来，然后就跟这些基督徒讲，说你们信耶稣啊，耶稣会来救你们，只要耶稣是假的，他不是神的话，你们就会死了，但是你们如果愿意放弃你的信仰的话，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就不需要被这个狮子吃掉。没有人走啊，这些人都愿意殉道。但是我们基督徒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有没有挣扎呢？当然有挣扎。这个挣扎不光是我们有挣扎，连写圣经的保罗都有挣扎。你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故此，我所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哎呀，这个里面呢，这种交战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个取死的身体啊！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事实上就是死人的意思。因为罗马有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他就是把一个死人呢，跟你绑在一起，这是已经死掉的人，说不定还臭了。你吃饭、你睡觉什么，都跟这个死人在一起。 哇，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负担，一个压迫，而且你还弄不掉，他就是贴着你。我们中文翻译叫取死的身体，好像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要取死啊。事实上是有一个真正的死掉人跟我们连在一起，真是痛苦。但是感谢主，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就把这个命拿掉了。啊，因为这些人在地如在天，就算有一个真正的死人绑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着耶稣，想着十字架。他心里面一片祥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首这个长诗哈，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人》，是这个啊一位属灵的长辈他所写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大学快要毕业了，就发现他有肺病，所以他就休学，到一个乡村里面，是一个山上去养病。那么，他那天精神比较好，他就下到山下的村子里，哎，看到一个满脸风霜的一个中老年人，每一家发单张，一看，哦，是传扬我们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传道人，满脸风霜，非常的这个辛苦的样子，所以这个学生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没有名字，我的名字耶稣知道就好了。”哎呀，这个学生非常的感动。他回到他自己的山上面那个养病的地方，一晚上没睡觉，写了一个长诗啊。他名字叫《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因为他说：“我始终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里面就也写了一首。他这样说，当我在走世上这条路的时候，非常艰辛的时候，我知道我这条路是我自愿走的，没人逼我，我自愿走的，我不埋怨。当我心灰意懒的时候，我抬头看到远远的地方，哥哥他上面的十字架，任由泪水在我脸上面流，各位弟兄姐妹们，有许多的基督徒是为主受苦的，为主受苦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当我们抬起头来看那个哥哥他上面的十字架，再大的苦我们也能够受。耶稣又对他众人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了，人呢，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抬高，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有一些人效法亚伯拉罕，自己降卑，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甚至受苦，甚至殉道。这些受苦寻道是舍己啊，就是说付上代价，舍己不一定舍你的生命，但是必须要舍去一些原来属于你、原来你喜欢的东西，你要舍掉。我有一次在长沙，一个老总，还是开这个卧房里面用的东西，就像床单呐、啊，这样就卖这种东西的。对，中午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们这个公司啊，在长沙不是最大的公司，这个连前10名都摆不上，但是我们却是全长沙交税交的最多的一个公司。哦，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们不报假账啊。他说那些做买卖做比我们大得多的，他们都造假账，所以他们交的税比我少。那这个老总讲这个话的时候，那脸上面带着微笑啊，感谢主， 他的确是富辽要交更多税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但他心里面很非常的有平安，脸上带着微笑。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些竞技场上面要被狮子吃掉的那些人，我相信他们心里面都充满了对神的感恩，配得为主寻道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寻道的这种特权啊！感谢主，车祸以后不说谎话。我在年轻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讲，他说你碰到一个车祸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承认是你的错，明明是你的错，你也不要说你这是你的错。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啊。要来是不是要赔你？就希望不是你的错，这样就对方的保险公司要来赔。所以保险公司人都告诉你，你不要承认你自己错啊，这个错对谁的问题由警察来决定，你自己不要承认。我年轻的时候也奉守这个原则，哎呀，好多次，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啊，我的心居然变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 Franklin Street 上面啊，就是在我们乔朋友那条路上面的时候，我开车走神了。为什么？我想我讲道，哎呀，这个讲道有的时候真是，开车的时候想到讲道的时候，结果前面的一个车子它停下来，在 stop sign 停下来，我就撞到他。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一刻撞到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不应该承认是我的错啊。这件事情连进到我的脑海都没有，我下来马上就说：“I'm sorry, it's my fault，是我的错。”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driver's license 就是驾照给他看，然后他就把我驾照照了一张相，然后我说：“你去找那个车店看看修你的车子损坏要多少钱。”然后呢？你告诉我，我把他我的 email 告诉他，然后呢，我会赔你。结果果然，我赔了400多块钱。哈利路亚，感谢主。赔的钱不算很多，神的恩典够用，还是赔得起的。但是买来一个平安。等一下要唱一首诗歌，信靠顺服，信了还要靠啊。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是，就像一个椅子啊，很结实啊。你一屁股坐上去，你从来没有想到，哎呀，这个腿，椅子的腿会不会不牢啊？没有，你就坐下去了。这是一个需要信心的，是坐下去有信心，要靠。知道这个东西值得我依靠，懂吗？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要这样。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在主里能够喜乐，我们就能够顺服。假如你不信靠，就要顺服，那个顺服就很难了。好了，我们基督徒自己高，不是基督，我们人类高举哈，然后巴别塔等等，然后从亚伯拉罕开始降杯，我们基督徒也降杯。还舍己，但最后呢，我们的基督徒是要被高升的，让承受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得胜的人要承受这些为义。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还变成神的儿子啊，真是不得了的。而且，因为爱我们，就得到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谁是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你我啊！天使要给我们服务啊，我们比天使还高，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我信耶稣的时候，信了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地位要高升。高到一个程度，比天使都高。 而且这个高升是被神高升的。所以高升降卑舍弃再高升，对于神来说是耶稣从最高处降卑到人间，为人的罪舍弃生命死在十字架，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神使他升为至高。你看到这个程序哈，然后坐在神的右边。然后对我们来讲呢，亚当夏娃要使自己与神同等的智慧可以定善恶，自己把自己升高，让全人类陷到罪里，从高峰掉到低谷。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顺服神是信心之父，他降卑自己，伏在神的脚下。基督徒也一样顺服神，效法亚伯拉罕舍己。得胜的基督徒承受基业，地位要比天使还高，被神高升。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跟我们神所经历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但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人的高升，第一次高升是我们自己愿意高升，自己抬高自己，但我们最后那一次高升却是神让我们高升，就这两个高升的动力跟源头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饱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得到彰显。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 TCCF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将来在荣耀当中与你同在。愿意永远做你的子民，永远活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